旅行意味着改变，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当位好旅人，我们出发吧。欢迎收听星岛中文电台的网络节目《好旅人》，我是曾志宁，期待和您一块成为好旅人，享受旅行带来的美好时光，还有规划旅行时可以有的收获。好旅人节目在每个星期二下午一点新闻之后，在星岛中文电台的网络广播 www.chineseradio.com 中播出，或是您在 Podbean Podcast 频道里呢，同样也能够找到好旅人。今天继续来分享在希腊的文化生活，还有美丽的爱琴海岛屿，我们准备出发咯。上回我们去了克里特岛，在这整个欧洲文明起源的地方，总觉得还有些故事呢没有分享。既然要做好旅人，除了看的、吃的、玩的、买的，总要对一些景点多一些历史上的了解。尤其是在希腊，和神话之间的连结更是不可少的。希腊神话虽然说是神话，但是真的是呢真实古代希腊人流传下来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也就是描述当时无论是天神或是凡人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集合了当时宗教、政治和文明之间的状况留下来的记录。那这个笔记的方式也很多元，从最早的口耳相传，到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还有奥德赛的传世，以及有大量的陶器、绘画以及浮雕艺术被挖掘出来，再加上了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以及各地文物的出土，都验证着过往数千年来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以及思维，也见证了希腊神话里的诸多故事。就以克里特岛来说，这个岛是天神宙斯成长的岛屿，因为宙斯的爸爸克罗诺斯 Cronos 会吃掉自己的小孩，来避免未来被孩子篡位，因此当妈妈瑞亚前面五个小孩都被先生吃了之后，到了第六个孩子宙斯诞生时候呢，瑞亚就用布包着石头骗先生说这是刚生下来的婴儿，那克罗诺斯也真信了太太的话，吞了石头不疑有他，而瑞亚就把宙斯送到了克里特岛的山里，让宙斯呢在克里特岛成长。长大后的宙斯回到了奥林帕斯山，也就是天神们住的地方，经过了一番征战，打败了包含自己的父亲哦，而成为权力最大的天神，也代表正义。那宙斯呢娶了一个嫉妒心超强的太太希拉 Hera Hera， 那天后希拉是主管婚姻的女神，而宙斯呢也就是看一个就爱一个的风流男哦，到处出轨交女朋友，无论是女神或是人类他都爱，因此呢宙斯的小孩也特别多，比如说和女神们生的雅典娜啦、阿波罗、缪斯，或是和凡间的女孩子所生的大力士、海利克斯，还有就是我们上回提到的米诺斯文明的米诺安正是宙斯的小孩。那这个故事就要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Europa 说起了。那当宙斯看到了欧罗巴，马上就神魂颠倒，想要追这个漂亮妹妹，但是呢又怕吓到欧罗巴。那有能力把自己变成各种形体的宙斯，就把自己变成是一只漂亮温驯的母牛，出现在欧罗巴面前，载走了不设防的欧罗巴。而宙斯也避免被老婆希拉发现，就把欧罗巴藏在自己长大的克里特岛，欧罗巴就在那边生下了米诺斯，而成为了克里特岛的国王。还有呢，按照传统说法，欧洲大陆 Europe 也就是因为欧罗巴而得名的。 此外呢，还有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也与景点有关。还记得我们先前在介绍米克诺斯岛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曾经是爱琴海上宗教、政治还有商业中心的提洛岛 Delos D-E-L-O-S， 它只允许观光客白天来参观整个岛的丰盛古迹，但是天黑后提洛岛上呢，大家都坐船离开，是不能住人的。这个岛是太阳神阿波罗以及他的双胞胎妹妹月亮女神戴安娜的诞生地。这个岛呢，也和宙斯的风流韵事有关。那当宙斯爱上了 Leto 莱托哈 L-E-T-O， 当然呢，宙斯的太太希拉也像以往对待宙斯的女朋友们，不会善罢甘休。这回呢，希拉是派了大蟒蛇追杀，而已经怀孕快要临盆的莱托四处碰壁，每到任何地方，大家都怕希拉生气，而没敢收留莱托。那宙斯没有办法，只好把莱托变成了鹧鸪，可以飞离天界。而当莱托飞到了爱琴海，却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栖息地。这个时候，还好有海神波塞顿心生怜悯，不忍见莱托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哦在受苦，用三叉戟敲了海中花岗岩石浮岛，停止漂浮。那提洛岛也就是这样出现了。而 Delos 提洛呢，在希腊文里面有着出现的意思哦。那莱托变成了鹧鸪，终于能够停在岛上，恢复人形的他呢，靠在橄榄树边，也就生下了阿波罗和戴安娜，使得提洛岛在希腊古往今来呢，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包含如果您还有印象，在过往读希腊历史时有学过的提洛联盟，也就是以提洛岛为名哦。这是西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时期，雅典还有爱琴海的诸多城邦为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相抗衡而组成的提洛联盟。提洛也就是联盟中心，各城邦提拨的资金呢都存在这儿。不过当后来雅典强大之后，掌控了提洛联盟，甚至呢雅典人挪用公款哦，也就是把各联盟提拨的共同基金呢偷偷的搬运回雅典，用来重建卫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雅典卫城上面的巴特农神殿，这笔建筑资金就和提洛联盟的钱有关啦。听了一点点希腊神话故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回的景点了，要造访的是罗德岛R-H-O-D-E-S Rhodes， 这和美国东北边的罗德岛州同名。当然希腊的罗德岛是比美国的罗德岛历史久远太多了。那在古希腊文里面，罗德的意思是石榴，就是可以吃的水果石榴。那比较近代的希腊文呢，罗德则是指玫瑰哦。那罗德岛也是爱琴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西元前1600年前，克里特岛的米诺安人就已经来到罗德岛上开发了。不过如果要提到地理位置，罗德岛其实离希腊本土很遥远，是整个希腊领土包含了爱琴海区域最东南卡卡角的位置，离雅典有430公里，但是离土耳其却只有18公里。也就是说呢，从罗德岛上就可以直接看到土耳其了，由此也能够猜想到这么靠近小亚细亚，那罗德岛在这3-4千年的时光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元的人种还有宗教出现在这里？没错，罗德岛上经历过的统治者还不是普通的多，除了前面提到的米诺斯文明后，包含了麦西尼人，还有希腊各城邦、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进入到西元后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圣约翰骑士团、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到了20世纪后有意大利还有德国当家哦。那罗德岛是什么时候才回归希腊呢？这就要到了1947年在二战时的巴黎协定签订后，罗德岛和周边的大小岛屿才重回希腊领土。罗德岛的面积大约1400平方公里，是新加坡的2倍大，同时是地中海的第9大岛，如果开车环岛一圈，差不多3到4个小时就能够绕完。岛上人口12万多，有一半人口呢是住在北边的罗德市，也就是罗德岛最早开发的地方。 那当您到了罗德岛的时候呢，观光景点最主要也就是在罗德岛市的旧城区、新城区，另外还有 Lindos 林多斯小镇以及林多斯卫城。那在旧城区有好几个景点，完全能够带着您回到中古世纪，特别适合十字军东征、骑士、城堡有关的场景。不只在电影中或是小说里面所描写的画面，而是在您眼前哦，仿佛就有铁甲武士骑着骏马奔驰而过。而这又是怎么样子的故事呢？休息回来之后和您分享。旅行意味着改变，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当位好旅人，我们出发吧。回到好旅人，我是曾志宁。这一回的爱琴海岛屿，我们来到了离希腊有点远、离土耳其却非常近的罗德岛。如果您对于中古世纪的城堡啊、骑士、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很有兴趣，到罗德岛一定能够让您看得非常的过瘾。也就是因为呢，罗德岛和土耳其这么近，所以每每当十字军东征要去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时候，罗德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十字军补给的中继站。所以很多时候，当地中海靠近土耳其或是中东地区，许多岛屿都属于伊斯兰教统治的时候，罗德岛几乎是唯一基督徒能够控制的地区。尤其是西元1306年到1522年之间，罗德岛是由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统治，就让罗德岛充满了铁甲骑士们的身影。简单的说，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就像您可能听过的圣殿骑士团，是最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骑士会之一。最开始呢，是在耶路撒冷施洗约翰教堂的遗址上面盖了一家医院，照顾来圣地的病人、穷人或是受伤的朝圣者，就是这样提供医疗的服务。那因为来朝圣的人们非常谢谢这家医院的爱心哦，有许多的捐款让医院的修会迅速的发展。后来他们也享有了教廷给的特权，例如说不用缴11税，也不受到任何政治的管控，就只属于教宗。那有自己的军事能力，用武力来保护来圣地的朝圣者不受到异教徒的攻击，而逐渐发展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一支重要的军队。于是罗德岛被保存良好的旧城区，也就是在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当他们在1306年从拜占庭帝国里面获得了罗德岛后呢，建设而成的。而且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海军也成功的阻止了伊斯兰继续往地中海扩张。那在200年的统治期呢，对于天主教徒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您到了旧城区，最重要的第一站也就是到骑士大道 Avenue of Knights。在这条大道上有七个国家的十字军团骑士驻扎的地方，所以当您的脚一踏上骑士大道的石板路，看着绵长有200公尺、铺 铺得非常平整的石头道路上坡，直直往前，那大约是4公尺宽度的路，两旁有着两三层楼高的石头建筑，那走在路上就好像能够见到骑士们在路上骑马来回穿梭，甚至连马蹄的回声都在耳畔荡漾着。那可以看到呢，这道路两边不同国家骑士团的石头房子，有着拱形大门或是拱形窗户，上头呢有着自己国家的徽章雕刻，窗台上也有着铁栏杆不同的设计等等，实在是太特别了。很能够想象当时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十字军们在打仗或是重重远行之后，又累又饿，终于来到属于自己国家的驻扎地，有听得懂的语言，有饭吃，可以休息，可以看病治疗，对于这些十字军们是多么的重要。而骑士大道的尽头就会抵达骑士团长的宫殿，这座宫殿的外观非常气派，有着很结实的城堡模样，光是大门的通道就展现出骑士们在骑马进出城堡的气势。这是在14世纪早期的骑士团行政中心，也是现在您到罗德岛去最知名的建筑之一，而拜占庭博物馆也就在这里，这是您一定不可以错过的宫殿，能够在宫殿里面看到岛上相关的各种展示品，比如说中世纪的文物、雕像、古代家具，像是桌椅啦、吊灯等。而且呢，对自己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也就是铺有马赛克的地板，那因为这个城堡非常的大，有骑士们聚集的大厅、宴客用的厅室或是办公的房间，那还有骑士团团长家人居住的房间、宾客的房间等，那数以百计的房间走廊，地上都铺着不同设计的马赛克地砖拼图，实在是很匪夷所思，怎么能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哦？拼出有几何、动物、花朵、植物等超级多元的图像，而且拼得非常美。光是看着满满地板的马赛克拼图，就会觉得这些拼图实在是太神奇了，又美又很有效果。而这些盖城堡的匠人们要花费多少的功夫，一片一片的设计好再拼出来，于是乎在城堡的每个房间里面都能够让您努力的拍照，来了解罗德岛上十字军团的人们的生活还有形态。这个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宫殿门票是10欧元，淡季5欧，非常值得。光是城堡内的巨大中庭，怎么拍怎么好看，您大概可以预计2到3个小时的参观时间。参观完骑士城堡走出来后，很快的可以往前看到一个钟塔，是罗德市旧城区的最高建筑物，这个地标非常容易认哦。当您来到了钟塔的底部，只需要爬上楼梯到这个钟塔的最高点，从钟塔的顶端这四面呢都可以看到底下的罗德市哦。从钟塔的顶端望远看去，底下的罗德市一览无遗，尤其是居高临下，连城墙的走向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能够看见过往几百年来的城堡还是需要城墙的守护。虽然历经了数百年的岁月，罗德岛市的城墙保存得还不错。那当您要上这个钟塔是需要付5欧元的门票，不过它蛮贴心的是呢，这个门票可以在钟塔旁的酒吧餐厅换上一杯饮料，当您上过了钟塔下来之后呢，就能够去领一杯 drink。 而在这个餐厅外面的庭院呢，也能够见到一些小型的展览，是过往数百年来留下的文物哦，也还蛮具有知识性的。那在罗德岛上呢，还有非常多的景点，除了老城区的部分，还有新城区以及不同的城市，就像刚刚提到过的林多，我们就留下次再与您分享罗德岛上一定需要可以看的观光重点。 以及在这边可以买什么、吃什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好旅人下回见。